是运动的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奋斗是提倡中正理学的导演蓝猫这一最崇高的境地，并且向区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候。今天是大历2129年4月23号，2022年6月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的一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达仁德拉传授迷津观顶，世界银行行长称中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将面临在6次许愿今日前停止维持一党专制。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澳洲新西兰之行，于上周六返回到了印北居住地达仁萨拉，休息一天后，于今天开始在达仁萨拉大型经院为大众传授为期4天的传法活动。经西藏八聚教派领袖七世嘎玛榜欧金智的组织的祈愿下，今天中午1点钟开始至本周四，达赖喇嘛将为大众传授11世纪初阿底峡至西藏阿里后以梵文写成的一部佛教著作，后来成为藏传佛教噶当派和格鲁派一切践行修道次第的主要依据《菩提道居论》以及《迷津观顶》。由于《迷津观顶》是一种无上迷城观顶，需修习瑜伽及念诵咒语，因此前来接受观顶的信徒达到了3000多人。从昨天开始，达仁萨拉大型经院已经被来自世界各国前来聆听达赖喇嘛传法的信徒以及流浪藏人铺满用来听法时的坐垫。为期4天的传法期间，将直接由英语、梵语、西班牙语直接做翻译。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现在是新闻节目。世界银行行长称中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北京美国的报道。根据看中国报道消息，世界银行行长阿尔芬森说，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农村的贫困、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以及腐败等。世界银行总裁阿尔芬森对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让2亿5000万人脱贫表示赞赏，不过他说中国还有几万人农村人口靠每天不到1美元的收入为生，而且没有任何改善生机的机会。阿尔芬森星期四在北京向记者发表谈话，介绍了他访华8天期间和中国官员谈到的问题。阿尔芬森说，最大的问题是贫困差距很大，城乡差距以及男女性别的差距、受教育程度的差距以及政府管理等问题，这些问题和腐败等都是中国面临的问题。阿尔芬森还说，中国地区人民的贫困程度和沿海地区的经济起飞反差更加显著。他说世界银行今后在中国的项目将集中在缩小收入差距以及改善最贫困的人口的教育上。阿尔芬森鼓励中国创造出适当的环境，让私营企业可以发展，从而使中国可以维持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他警告中国必须对他所谓的任用信心的资本主义加强警惕。阿尔芬森说，当国营企业转化为私营公司的时候，如果政治家、企业领袖和金融机构仍然维持密切的关系，那将会导致腐败。他谈到了怎样才能避免这种现象。他说，首先政治领导人有很大的能力永久避免这种现象，其次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必须达到最大程度的透明， 在报道这些企业的时候，也要达到最大程度的透明。第三，必须实行新闻自由并建立公民社会，起到监督作用。阿尔芬森最后说，不管中国采取什么政治制度，必须允许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说，只有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制约和平衡机制，同时加强法治，中国才能保持持续的发展。
在中国六四事件十三周年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重申要维持一党专制，以及反对跟随西方式的民主改革。明天就是北京天安门屠杀事件十三周年。总部设立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色表示，还有200名与事件有关的人士被拘禁。该组织又表示，每年有不少人因为试图纪念六四事件而被拘捕和送去劳教。在北京，中国当局也在这个时候加强了戒备。据报，有最少2名意见分子被公安带走。一如既往，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前组织今年六四追悼活动的还是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全美学自联主席易丹轩表示，尽管来参加活动的人不多，尽管许多来美国的华人放弃了民主运动，但是他仍然看到许多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中国人并没有放弃对中国民主前途的信心。另外，明天下午4点至8点，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将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举行活动。在这次纽约地区纪念1989年六四血案十三周年的活动中，多位著名民运人士届时将发表演说。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也将派代表到场，听取纽约侨胞和留学生对于海外民运的指教和批评。移居新西兰的中国雕塑家陈伟明夫人陈二佑向本台透露，
能否简单的就
今天我们这里，今天我们这里会有很多人参加，因为往年纽西兰搞得都蛮好的，去年有1000多人，那么是除了那个香港以外，规模最大的。是这样。因为我们这里举行的都是，一个是移民国家，二个是举行的是电影晚会，所以来的人比较多。我们弄了一些片子，什么天安门啊，什么雪路啊。
与1997年移居美国的中国民意人士、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报哥，今天通过电话接受本台记者德基美德的采访。
举行纪念六四事件活动，但是呢流亡海外流亡藏人呢同样每年举行30纪念活动，这两者之间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是同样在反抗北京的暴政，但是呢您谈一下这两者之间的有什么不同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呢？
因为他以前是个共产党，就是占领。
们的出发点应该是有利于中国特色民族法治的要求实现推动，而不是要从哪一个政党要进行一个政治斗争为一个政治斗争是一个政党，而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台湾民他呢也是有一些因为受了某些势力的影响，所以他的运动方向常常会偏离他本身的初衷，所以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今后还是要抓住一个中心，就是要推动中国民主。那么其他方面包括尤其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也是如果在国际上中国国家利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我们也为中国国家利益进行争取，我们就是应该这样看也这样。
第一个问题啊，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倡中庸之道而北京政府呢却一直没有回应，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中国因为他呢就是西藏问题他觉得是比较敏感的，就是如果无论是台湾就是能够走向独立或者西藏走向独立，对整个的中国的领土版图都可能会做得四分五裂。那达赖喇嘛他如果跟中国有很多的接触没有其他国家的介入的话，我看这个问题可能更会直接的去解决，因为中国他中共产党政府他最怕的就是有外国势力的介入，那么他觉得这个会对他的主权构成很大的威胁。那么我觉得其实达赖喇嘛提出个高度自治的问题，北京当局最终还是会接受的。
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曼德拉为您播送的刘晓波征稿，理想主义者的现实主义眼光，读王立雄新著与达赖喇嘛的讲话。他甚至把自己在西藏收集到的文革照片送给达赖喇嘛，这些历史见证非常珍贵，值得深得信任的汉人才能得到。照片记载了那些在批斗场合被戴高帽画花脸的西藏贵族，其中还有达赖喇嘛很熟悉的人。国卫兵扛着大幅的宣传画在八国街游行，宣传画上的翻身奴奴拿着大扫帚横扫两个被小丑画的人，这两个小丑画的人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其实立雄通过这些照片最想告诉达赖喇嘛的是，在文革中大量的藏人参与造反，藏人批斗自己的活佛，亲手砸毁了自己供奉了千百年的寺庙，虽然发动造反运动的是汉人，文革中西藏宗教的大破坏主要责任在毛泽东，但是西藏文革的历史真相也并不像在流亡藏人中普遍相信的那样，破坏西藏宗教的主力是汉人红卫兵。立雄赞同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但是关键在于怎样说服中共高层相信达赖喇嘛不谋求独立是真诚的，就是中间道路只是停留在抽象空洞的口号上，所以必须使之具体化细节化，要让中共看到道义与现实兼顾的可操作的具体方案。为了详尽的方案，中共就没有借口指责中间道路缺乏诚意。在不放弃高度自治这一最后底线的前提下，现在最关键的工作是一，要改变目前中共不见不谈的僵硬态度，无论以何种方式。听众朋友，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刘晓波专稿《理想主义者的现实主义眼光》，读王立雄新著与达赖喇嘛的讲话。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谢谢。